你们好，我是雨田，欢迎收听惊天大案。咱们继续来说一说顶替死者身份的下集。而在巡店的何开美家人得知何开美遇害，更是非常惊讶。原来何开美呢，离开巡店前往东北寻夫已经是八月底的事情了，为何他会在昆明逗留如此长的时间呢？这也是个谜团。为了揭开上述谜团，在确定张连星去向之后，昆明公安局派侦查员二人赴黑龙江北安的二龙基耕国营农场。经过十多天的辗转奔波，两名侦查员到达黑龙江省北安县，在当地公安局的协同下，于12月1日来到了二龙基耕国营农场保卫谷。保卫谷的同志将段德显叫来了。
你妻子叫什么？
何开美。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2年。结婚前你们认识吗？结婚后你们在一块生活多久了？互相了解吗？
结婚前俺俩互相不认识，他过了门，俺们在家里啊一起过了有5-6天，我就当兵离开家了，后来就到了这里落户，这些年一直没有回去看看，他也没有来过，主要是太远，光路费也花不起来。
既然这样，那你能记清楚你爱人的长相吗？
记不清了。
你觉得现在这个爱人同原来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点不一样，好像比以前瘦了，头发短了，脚大了，也有了文化。
你对他没有怀疑过吗？
起初是怀疑过，可他带着寄给我的钱和路线图，对家乡的事情也说得丝毫不差，我就打消了疑虑，觉得我这媳妇还有假冒的吗？怎么，你们怀疑他是假冒的吗？
不是怀疑，他的确是假冒的，真的在此。说完，侦查员拿出了何开美的照片，但段德贤看了以后茫然地摇摇头，表示不认识。侦查员告诉他，这才是何开美，而和他现在睡一个被窝的是杀死他妻子何开美的凶手。段德贤听后震惊了，因为此时他已经和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做了52天的夫妻。对段德贤妻子的突审立即开始，刚开始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何开美，然而当昆明侦查员亮明身份，他只好承认了自己就是张连星，但拒不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只是说何开美因为是病痛才跳到涵洞中淹死，自己怜悯段德贤一个人呢在东北孤苦伶仃的，就冒充何开美前来陪伴他生活。然而这些谎言很快就被戳破了，他写给李先宽的信也被侦查员们拿出来给他看。至此呢，张连星终于缴械投降，交代了他的犯罪过程。张连星呢，本名叫做孙玉娇，出生于巡店当地一个地主家庭，当年29岁。在解放前他加入了某组织任机要员，后来更是担任了政工队成员和还乡团副团长。他与死者何开美同村居住，1951年的时候他怕被批斗镇压，就潜逃到了外地，改名叫做张连星，躲藏起来。1954年呢，他来到了昆明，在表叔李先宽的介绍下当起保姆，但他却利用美色趁机敲诈男雇主，获取大量的钱财。然而命运就让他和何开美相遇了。当年9月份的一天下午，他在路上遇到同村的何开美。何开美要到东北去寻找自己的丈夫，正巧呢，何开美住的青云客栈和金鸡巷非常接近，两人就经常在客栈中闲谈。在闲谈中啊，张连星得知自己的家乡巡店仍旧在通缉自己，他派何开美去告密，就产生了杀人灭口的念头。
这个时候，张连星发现何开美的丈夫段德显在黑龙江的北安县农场已经落地生根，并且用劳动赚得人民币120万元旧币，邮给了何开美。加上何开美之前积攒的一共有200万元，这笔钱呢，也让他是垂涎三尺。而何开美本就是农村妇女，从来没有离开过巡店，她对张连星，也就是孙玉娇的印象，还停留在老乡的印象里，丝毫不知道啊，对方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何开美在昆明逗留很长时间，她其实一直犹豫是否要去东北和丈夫段德显团聚，毕竟自己是云南人，东北是如此遥远，而丈夫虽是在东北，却和自己足有12年没有见面了，感情根本就是没有多少。自己如此背井离乡的寻夫，到底前途如何，实在难说啊。何开美心中的苦闷自然是同张连星说了，连段德显的来信何开美也给张连星看了，信上大体就是说东北的生活如何好，非常希望何开美到东北和他团聚。而张连星呢，其实是知道何开美和段德显的底细的。原来段德显和何开美早在1942年就结婚了，当时段德显才19岁，何开美呢只有16岁，两人结婚呢也是旁人介绍的，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感情也不是很深。如果是和平时期，两人自然能够在一起生活，逐渐呢熟悉并且有了感情，但那个时候啊，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的，刚结婚没几天，段德显就为了保卫国家离开了巡店去当兵去了，这一走就是12年。12年中啊，两人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书信往来，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这在巡店人张连星的眼中和没有结婚也没什么区别。而想到这里，张连星心中突然想到一条毒计。原来他联想自己是地主后代，又是某组织的机要员，身上还有血债，如果说要被抓住，说不定呢还要批斗。现在看段德显和何开美明显有更好的发展，干脆杀死何开美，偷天换日，以自己代替何开美去东北当段德显的妻子，以此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主意已定，张连星就假称自己一样去天津寻找丈夫，想和何开美呢一同上路，但必须同去黄土坡找一个亲戚借点钱做路费。何开美信以为真了，就答应了。9月20日的晚上6点左右，两人离开了青云客栈，借完钱以后呢，来到了昆明西站，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张连星就借口买干粮，去买了2个烧饼，而其中一个则是他夹进去的早就准备好的狗核桃。狗核桃呢是一种有毒植物，磨碎以后食用啊，会感到味道很香，有点像芝麻，但食用者很快就会觉得口舌发麻，四肢瘫软，直到高烧昏迷。到了晚上11点多啊，到了黄土坡，何开美就开始毒发昏迷。张连星连忙的把他带到了明星旅社居住，因为害怕被人发现何开美的尸体，第二天一早就扶着何开美去了黄土坡公路边。他见何开美呢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就将何开美抛入涵洞旁边的水坑。果然如他所料，何开美没挣扎几下就溺水而亡。张连星是怕何开美的尸体被发现，干脆跳下水将尸体推入涵洞深处，因此啊弄湿了衣服。随后他将段德显的来信呢，去东北的路线图、186万元、还疑证还有衣服杂物全部给劫走。9月24号张连星坐车离开昆明，直到10月10日才到达北安。由于段德显结婚数日就和何开美分别了， 已经12年了，双方已经非常生疏了。因此当杀妻凶手冒名前来，段德显丝毫没有察觉。但当天晚上两人钻被窝以后啊，段德显却发现妻子的脚不是半大脚，而是大脚。这让他有些奇怪呀。再仔细的看妻子，就发现她头发短了，人也瘦了，不由得有些怀疑。但当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起妻子这为啥成了大脚的时候，妻子说他和段德显分别没2年，到了18岁的时候啊，脚突然又长大了。段德显呢想想也说得过去，而至于头发短了嘛，人变瘦了，他觉得12年没有见，所有变化更是非常正常的。段德显已经是光棍10来年了，他的云南妻子前来寻夫，让农场的人呢非常吃惊。在他们眼中，这位云南的农村劳动妇女虽是已经快30岁了，但依旧是显得年轻漂亮，而且她那南方地区的一身衣服配上苗条的身段，使她显得比东北农场里面穿的一身劳动装的妇女显得有魅力的多。尤其是男青年更是非常羡慕，段德显是艳福不浅。段德显自然也是非常得意的，他当兵后一直在部队，为人老实巴交的，后来加入了解放军，退伍以后啊就在东北落了户。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在云南的妻子，想尽一切办法劝他来投奔。现在妻子来到身边了，他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可是后来没多久啊，他居然发现妻子竟然会看书，还能写信，而他以前呢肯定是不识字的。段德显又问他怎么回事，妻子说他在解放以后农闲时候啊经常去识字班，这才能够认字会写字。段德显听了惊讶之余，更是觉得难得可贵。同组织汇报以后，组织觉得一名妇女如此上进实属难得，就把他派到了齐齐哈尔学习拖拉机驾驶。这个何开美呢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他果然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拖拉机驾驶，觉得从此就可以和段德显双宿双栖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夫妻相聚后的52天蜜月是如此短暂，他最终被警方抓获归案。好了，这个案子已播完，感谢收听，